即将在1月20号正式上任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前夕，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收回巴拿马运河以及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并指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由中国在营运。根据美洲协会 SCOA 的统计，每年约有5%的全球贸易通过巴拿马运河，美国是巴拿马运河最主要的用户，占运河货运量的74%，其次是中国，占21%。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也曾经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北京在巴拿马运河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已经使得这条水道成为美中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导火索。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人曾经表明要合作打造的冰上丝绸之路，拥有丰富矿产、稀土和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格陵兰岛也被认为是美中两国在北极的兵家必争之地。那么巴拿马运河与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重要？两地将如何牵动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特朗普总统即将展开的第二任又将以何种外交策略来重塑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今天的两位嘉宾，伦敦的时事评论员潘东凯先生，还有美国史汀真中心中国项目的主任孙运主任，非常欢迎二位。好，下半场我先请教在伦敦的潘东凯先生，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上任前高调声称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和取得格陵兰，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呢，这个是那个被动的那个对话。你看那个新闻那个记者会就看得很明显，那个记者问他会不会动用保证不用武力来军事的方法，就是说作为一个政府的这个领导人，在这个政府的如果是建设那个军事行动的话，那个跟那个军事策略有关的东西，这个国家是没有必要把他所有的意图都向这个媒体公布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被动的，就是说我不排除，但是明眼都看得到，美国跟丹麦都是那个盟友，还是都是北约的成员，而且呢，美国在那个格陵兰有他的军事基地，对不对啊？所以美国是有一个军事行动去拿这个格陵兰的，这个根本是不可以，这匪夷所思，这是自己打自己这样子。所以呢，我是说我不排除，但是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啊？但如果说巴拿马就不一样了，我们知道在那个老布什的总统那个任内啊，曾经派兵去 Panama 去抓了那边的总统。当然了，那个是有他的原因的，但是美国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对不对啊？如果美国做的觉得这个有需要，就做这个东西。这个Panama Canal 这个巴拿马运河、啊、是美国人做，美国人建的。美国死了38,000人，美国付出了庞大的金额去创造那个世界的旗帜，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得到美国人民跟美国政府、美国的别的政治所有的共识，把它用1元美金送给，就是假的人，1元美金值什么？就把它送回给巴拿马。这个是卡特总统他个人的决定，所以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特朗普他自己讲得很明显，所以说如果谈不拢的话，我是什么手段都可以做的，如果对我国家有利的我就做了，以前的总统也做过。
好的，感谢潘东凯先生也提到过去的历史，的确这个巴拿马运河要不要收回来这问题，其实特朗普并不是第一个人讲了，过去也曾经有美国的总统提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那么孙主任，您怎么看这巴拿马运河对美国的重要性？特朗普他现在多次说要收回啊，但且不论说是不是动用军事力量，稍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谈起他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他强调说不能够让中国去管理巴拿马运河，甚至有一次他还在接受这个福斯访问的时候说，他跟习近平关系很好，他当总统之后中国会自己退出这个巴拿马运河。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巴拿马运河上的一些说法呢，孙主任？
我们知道，就是对，当然现在对特朗普政府啊，目前他上台以后的这个外交政策，国内跟国际都有很多的揣测。那么这些揣测，实际上我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他是会以他的不可确定性或者说不可预测性作为他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的。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来判断他的一个真实意图，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特朗普他的一些特点，或者说我们所知道的他的一些特点来入手。那么我们知道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就是特朗普他当年还在经商的这个时候，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这个谈判的艺术，或者说叫做这个交易的艺术。那么这个交易的艺术中间呢，他所提出来的一点，首先的第一点就是要对对方呢，要对对方实现这个极限施压。一定要把这个我的这个就是己方的要价提到最高，甚至提到一个匪夷所思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再把对方呢推入墙角，让要尽力的削弱对方的他的一个谈判的筹码，然后最后呢这样能够达成的交易呢，应该说对己方是最有利的。那么我们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间呢，实际上是看到这个交易的艺术在很多问题上实际上都是这样来执行的，无论是对朝鲜的政策，还是对中国贸易战的这个政策，以及就是2020年最终达成一月份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际上是想要为他的这个重新当选来铺路的这样的一个路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来考量他在班纳马问题上的一个他的一个真实意图，那么就是美国来出兵去来夺取班纳马的这个领土，现在看起来是国际法所不能够允许的。那么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实际上它是面临到很多的这个外交以及法律上面的一些掣肘。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此来推测，就是特朗普他的真实意图是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呢，还是要对巴拿马运河它比如说它的定价权，以及巴拿马运河它的管理权，要实现更多的这个美国的它的一个它的影响力。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间，他也曾经就是很公开的来抱怨过，就是目前美国的这个贸易就是美国的运送的货物要通过巴拿马运河所要交的这个他的这个管理费，就是他的这个过路费，特朗普曾经是抱怨过说这个费用实在是太高了，尤其是对于美国这个帮助巴拿马，因为这个运河当年就是美国来修的嘛，那么怎么能够对美国的货物征收这么高的过路费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也有很多的这个判断认为说，特朗普他的这个项庄舞剑啊，意在沛公啊，就是他的最终的目的不见得是真的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而是要对巴拿马运河他的管理以及他的运营要实现更高的影响力，以及实现对美国更有利的一个定价，或者说对美国更有利的一个定位。谢谢。
好的，感谢孙英主任。那么我们在节目下半场本来想要讨论说，究竟这个巴拿马运河实际上是不是由中国来控制，而且列出了很多整理哦。现在没有时间一一来念这些整理了，或许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上美国之音的网站来看这些报道，就是巴拿马运河的渗透为什么让美国担忧。那么其中包括了香港的这个和黄集团，其实现在是控制着这巴拿马运河两端的两个关键的港口的。不过我想顺着刚才孙英主任讲的这两点来请教潘东海先生，我觉得更重要是探讨接下来特朗普上任之后，他怎么样用一种外交策略来重塑这个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孙英主任提出两点，一个是特朗普总统的不确定性，还有他的交易的这个艺术。潘东凯先生，我知道这个后任的副总统万斯也说，特朗普很擅长交易，所以他在这个巴拿马运河这个问题上会有一笔很好的交易。想请您也来解读特朗普他在上任之后究竟会怎么处理格陵兰跟巴拿马运河这两个问题，他打的如意算盘究竟是什么呢？潘先生，您的解读。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刚才讲的那点是我们要细心的分析一下。如果说 the art of the deal， 就是那个交易 的那个艺术，我要把对手推到墙角，要到没有别的选项。这个东西呢，你那个政那个的威胁一定要是可以实行的，不是说你开空头支票而已，不是说没办法实行的。如果说这个国际法不容许我做这个军事行动呢，你这个威胁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我觉得呢，美国是不会出兵，也不会用军事的那个手段，然后收回那个巴拿马的运河。但是美国一定可以摆得很明显，就是说我什么都是我的选项，我不会看什么国际法不国际法，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方法。你看2003年美国侵略那个伊拉克，国际法怎么讲啊？这个其实没有国际法的那个保障的，对不对啊？美国在1989年那个时候把那个巴拿马的总统那个 Noriega 把他在巴拿马那边抓了，抓去美国审判，然后就放在监狱里面十几年，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国际法的。所以美国现在特朗普就说我什么都可以做，但是我做不做是你自己决定。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时效的话，一定要做一点比较强硬的东西。但这个强硬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看加拿大的那个关税，这个美国跟那个Trudeau 那个杜鲁多在放话，就是在社交媒体而已，就可以把这个总理赶下台。而且呢，你美国的总统还没有上任，也没有真正的加那个关税，那个加拿大的那个政策就改变。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孙子兵法里面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你要不战去屈人之兵的话，你一定要真正有一个能力跟这个决心可以做这件事。这个东西呢，如果没有这个实力的话，你不会成功的。
嗯，好的，我想很快就转到格陵兰问题请教孙英主任，因为孙主任有一篇这个专文特别谈到这个中国在北极的政策，解读这个北京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哦。那么北京是自称近北极国家的，他习近平也跟普京一起讲过要合作打造这所谓的中俄冰上丝绸之路。我想请教孙主任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在格陵兰上面的计划，是不是跟这个中俄要在这个北极圈做一个战略竞争是互相有关联的呢？孙主任，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在巴拿马还有在格陵兰，实际上都是曾经产生过比较重大的一些战略上的动作。
嗯，
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中国是迫使巴拿马，或者说是诱使巴拿马同台湾断交，然后同中国建立了这个外交关系。那么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至少有两个大宗商品交易是想要在格陵兰岛来投资这个格陵兰岛它的一个 mining， 就是它的这个矿产资源的一个开发，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当时呢，中国实际上在格陵兰岛实际上是利用了格陵兰岛作为丹麦自治领，它有这个就是寻求自觉，甚至是想寻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高度自治，它的格陵兰岛的这样本身的一个岛民的倾向。那么最终呢，实际上是甚至是导致了丹麦政府对中国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满。就是中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策动这个格陵兰岛它的岛上的居民来同中国进行一个战略上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在格陵兰岛它是一个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地区，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也不会意识到格陵兰岛它这个规模有多么大。那么格陵兰岛本身是21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占到中国领土的1/5强，那么占到美国领土呢，大概是占到美国领土的1/4，也就是说格陵兰岛它的就规模来讲，实际上是非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那么格陵兰岛它在除了这个矿产资源的问题上，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矿产资源中国实际上很有兴趣的一点就是格陵兰岛的这个油矿。铀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铀235，就是产生这个铀235，就是最终是进行这个核试验，或者说是进行核能开发以及核武器开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之一。那么中国对格陵兰岛的这个铀资源也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最后一点，我认为格陵兰岛它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知道在关于北极的这个军事的讨论上面，北极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北极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于它是在中美之间以及美俄之间是距离最短的一个导弹发射路径。
嗯，
也就是说当真的就是在一个假想的一个就是中美之间或者说是美俄之间发生这个核战争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么通过北极来发射这个核导弹 实际上是最短的，也就是说它花费时间最短的一个路径。那么格陵兰岛又可以把这个比如说美俄之间的距离大概缩短一半，也就是说从8000公里大概是缩短到我应该是缩短到400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格陵兰岛上面来修建它比如说一个核武或者说核导弹的一个基地，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把攻击对方的时间缩短一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为什么说格陵兰岛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或者说是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地区，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格陵兰岛上面部署核武器部署导弹，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大国竞争或者说大国可能产生的这个核战争中间能够占有先机。这个也是为什么格陵兰岛一直是大家所念念不忘的一个就是在战略上面兵家必争之地的一个原因。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孙主任介绍的格陵兰岛详细的这个军事价值，还有它在这个大国竞争当中的战略地位哦。那么最后想请教潘东凯先生，如果说特朗普这么重视这个大国竞争的战略地位的话，很多人问说，那应该对台湾海峡更重视啊？那您的看法是什么？这件事情对台湾有什么启示呢？大概有一分钟时间了。
对台湾没有什么启示，格陵兰就是格陵兰，对不对？我还是要讲这点。为什么丹麦跟格陵兰中间有一个分歧，而且中共可以乘虚而入啊？因为丹麦做得不好，那边的土著他们的失业率是60%，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么多的资源，丹麦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是那边的人连工作都没有，要拿福利，所以呢，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的话，你怎么可以抵抗中共的诱惑？所以格陵兰呢，如果拿到北美的那个超级大国，就是全球民主国家里面最强大的美国首相的话，对美国来说，对北美来说，对全球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向。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还有孙英主任带来的深入分析，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
谢谢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